好，今天我们看耶利米书的第六讲啊，我们会讲到21章开始啊，从21章一直到24章。今天的主题叫做投降的信息啊。这个投降好不好？
好。
投降不是很好，对不对啊？我们宁死怎么样？
不屈。
宁死不屈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不对？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个历史上很多的战争啊，到底我们要坚守到底啊，还是视死物为俊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到底要投降还是不投降啊？那中国古时候啊，投降的话，你这个人就可能就遗臭万年的嘞。那如果你死那个不屈不挠这样子死的话啊，可能哎，你的名声可以流传百世啊。文天祥正气歌大家都读过吧，啊，人生自古谁无死啊，留取丹心照汗青啊。如果你一个人死的话，那倒无所谓啊，但是如果你死的话，拖累了全家，拖累了全国全城的人的话，这样好还是不好，这个看你怎么去想啊。所以我们在想说，元朝为什么那么快会灭亡，是因为这个文天祥啊，正气歌，天地有正气，对不对？要不屈不挠，所以表现出中华民族的这个气节。对，那明朝也灭亡了，对，明朝灭亡之后，有没有像文天祥这样子的人出来？也有一些嘛，对不对啊？但是很多人都投降。我们看到像几个满清入关，像谁？像吴三桂啊，你看到像洪承畴啊，这些都是明朝的大臣。可是后来他们最后的结果是投降。那投降的话好不好？他们可以什么？可以享受荣华富贵嘛？但是如果你不投降的话呢？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你不只是会死掉哈、啊，比如说大家知道死可法吗？死可法、啊、它就是明朝当中啊，比较像郑成功啦、啊，像死可法都是比较是不投降的啊。那他不投降的结果是什么啊？他是率领。老百姓在扬州去抵抗清军，啊，要抵抗的结果是怎么样？打了20几天，啊，他们一直不投降，然后后来攻下了扬州城的时候，啊，史可法也被俘虏了，然后叫他投降，他就死也不投降，啊，他们那些人都一直哈、啊、一直打巷战啊，打到后来真的是都死的差不多了哈、啊，可是满清为了要惩罚这个。扬州城啊，所以后来就叫这些士兵们就可以任意的烧杀掳掠啊。扬州十日有没有听过啊？扬州十日祭啊，扬州十日是在讲到是，如果你不投降的结果是整个城市啊就被你烧杀抢掠啊。那还有另外一个是满清入关之后，他颁布一个命令叫剃法令啊，留头不留法，留法不留头啊，你们知道这个？已经太久远了啊！什么叫留法不留头？你头发留的话，你的头就留不住了。然后那个留，你要留住你的头的话呢，你的头发就不要留了啊！你要剃成像什么？后面有个绑个猪尾巴那个辫子的那个啊，就是满清的那个装扮啊。满清就说，如果你归顺我们的话，你要证明你到底是不是归顺啊？那你就把你的头梳成像我们这个样子啊，就是剃头令啊。剃法令，留法不留头，留头不留法。结果人家有没有接受？中国人说哇、哦，身体发肤什么，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对不对？啊，那结果呢？啊，就很多人抵抗。那抵抗，我们看到哪些人抵抗啊？就是有个地方叫嘉定啊，扬州十日之后呢，哇，很多中华民族还是继续的奋勇抗战，对。那后来的结果是，啊，嘉定这个地方就是他们抵抗那个剃法令。结果呢，这个就镇压，一镇压，哇，这个就是除了扬州十日，还有一个叫嘉定三屠。嘉定这个城市啊，这个地方，他就抵抗剃法令，所以他们就造反叛乱，抵抗清军，所以他们就把打败了之后呢，城破了之后哈、啊，第一个就把这个城里面的人全部杀光哈、啊，就是第一屠。你看第二之后呢，清朝又离开了之后，他们又在那边去抵抗。剃法令，我们不要哈去抵制，抵制的结果又怎么样？ 又再杀一次，这次杀一次城里人杀光了，就杀城郊的人、啊、第二图，那第三图也是一样、啊、第三次还是一样。三图之后呢，后来大家都比较学乖了，怎么样，要不要剃头，要不要留啊？头还是留着好好了啊。所以你看到最后的结果啊，是这个样子啊。在历史上也有一些民族啊，如果你一直不投降的结果会是什么啊？在罗马跟有一个民族叫迦太基啊，迦太基民族在北非那个地方，他们在打啊。迦太基出现了一个将领叫汉尼拔，很厉害啊，他曾经率领他的军团打到罗马去，可是后来他到年老的时候，他一直没有把罗马打败，所以到后来罗马反攻打到迦太基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要投降还是不投降？后来结果是不投降，不投降的结果是什么？整个城市都被毁了，这些人民都被杀了，片甲不留、哦、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哦、所以你看、哦、你到底要投降还是不投降好、哦、中日战争的时候，抗战的时候啊，你要这个继续抗战到底呢，还是要那？所以中国也分成两派嘛，有一派就是亲日的，有一派是抗日的，大部分都是抗日嘛。亲日的又是谁？汪精卫啊、哦！你们听到汪精卫觉得怎么样？
卖国贼！
哇，卖国贼，汉奸变成一个名词啊、哦，就好像是那个我们知道秦桧哈、哦，秦桧他是奸臣对不对？他杀害那个谁？杀害岳飞嘛。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秦桧啊，秦桧的坟墓那边是什么样子？有一个像哈、啊，一个铜像就跪在那边啊，他跟他的妻子在那边哈、啊，然后被人家唾骂啊，然后吐口水啦，这样弄得好脏啊。那后来在汪精卫哈、啊，汪精卫的坟墓那边也有人弄个铜像，也是做汪精卫的铜像，他跟他的夫妇太太啊陈璧君，也是跪在那边，哇，也是大家这样子啊。所以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你投降就是怎么样？你就不是好汉，对不对？投降的话，让我们这个民族的气节都没有了。那可是你想想看，我们碰到战争的时候，神要我们投降还是不投降？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投降的信息啊。巴比伦王现在来了啊，我们到底要投降还是不投降啊？那这个就要看神怎么说了哈、啊，神的意思啊。我们其实是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哈、啊，而是按着神的意思哈、啊。那按着神的意思，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神就会带领啊。因为其实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那些王啊，国会起来，那个强权会起来，这个是谁给的？都是在神的手中。所以当巴比伦兴起的时候，神说巴比伦王是我的仆人 啊，巴比伦是我的仆人，所以你们要什么？你们要臣服他，我把他 举起来，就是要让列国都臣服于他啊，你们就要乖乖的啊。所以犹大也是一样，当犹大他打到犹大的时候，就是神说我要惩治犹大过去犯淫乱的罪、拜偶像等等的，所以他就叫犹大就说你们就乖乖的去跟他们投降吧啊。但是犹大他们就分成两派，有一派人哈、啊、属于亲巴比伦的，另外一派是亲埃及的，因为埃及跟巴比伦那是他们打来打去啊，所以亲埃及的就认为说我们不要投降巴比伦，我们要跟他杠上啊。那偏偏这个耶利米哈、啊、耶利米人家看他是属于什么啊，投降派的，投降派的，亲巴比伦派的啊，所以他的信息一直在宣讲说，哎呀，我们会被掳到巴比伦，如何如何的啊，在犹太人的眼中，这个人是怎么样？汉奸，对不对？卖国贼啊！可是他是神的先知啊，所以我们今天看的哈、啊，这个信息啊，很有意思哈、啊。那信息其实最主要的是要讲的说，你们要投降啊。你看哈、啊，我们现在从第二十一章，我们看一下讲义哈、啊。二十一章开始啊，就讲到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啊。那时西底家王打发有些人来哈、啊，来求问耶和华。所以西底家是犹大的末代的君王啊。那西底家他是约西亚的儿子啊。那他的名字原来的名字叫马探雅，马探雅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恩赐。那后来他为什么改名叫西底家？什么叫西底家呢？西底家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公义的，啊，你看有个亚哈，西底亚 ，Zedekiah 哈，亚那个字就是耶和华哈。那 Zedek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做公义，啊，大家有没有读到什么麦基洗德有没有？
嗯，
麦 Zedek 就是公义，他是公义王哈。 所以这个西底家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公义的。这个名字是谁取的呢？是巴比伦王给他取的。啊，在列王记下那边有提到啊，就是他是巴比伦王所扶植他的啊。在扶植他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他是取代他的侄儿叫约雅金的做王，所以他的王位是巴比伦给他的。那巴比伦王给他的时候啊，还跟他讲了说哈，你要起誓。你要发誓什么？你要效忠巴比伦，对不对？那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巴比伦就很安心了嘛。你犹太人很重视发誓起誓啊。我们看这几个经文啊，我们又把西底家的历史稍微的跟大家看一下啊。列王记有下有提到啊，然后历代之下也有提到。我们先看列王记下啊，第一个他是巴比伦王所扶植的啊。因为法老王他所扶植的有个叫约雅敬的啊，后来他死了，他的儿子约雅敬做王。我们看一下啊，在列王记下24:17啊，17讲巴比伦王立约雅敬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他原来名字叫马探雅啊，那后来给他起名叫什么？西底家。西底家的意思是耶和华是公义的。你们的神啊，用他的神的名字，耶和华的神这个名字说，给你取的名叫什么？耶和华是公义的，你要搞清楚啊！你现在要起誓，你要发誓说你要效忠巴比伦王啊！那这个事情，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啊，在历代志下的36:11啊，那西底家记得他是犹大的末代的君王啊，36:11。西底家登基的时候21啊，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的这些耶利米书很多是在西底家的时候他所讲的话啊，所以他的话最多，耶利米跟他讲的话最多啊，可是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所以现在我们就看到很多的西底家啊。然后13，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是吧？来使得神起誓，你要效忠巴比伦，可是他却背叛啊，强将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后来，这个最后来的结果就是，巴比伦王再来攻打耶路撒冷，攻打耶路撒冷之后呢，就造成整个城还有圣殿都被毁了。那这个就成为第三次的被掳啊。好，所以西底家在登基之前啊，其实犹太已经经过两次被掳啊。我们知道说，犹太的被掳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西元前605年啊，那是在约雅敬王的时候。那第二次被掳是在西元前598年啊，这个以前讲义都写过了啊，再复习一下，是在约雅敬王的时候。所以约雅敬王。这个约雅金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啊，所以约雅金他现在不是王了，那由西底家他的叔叔取代他做王，是巴比伦给他扶植上去的啊。所以两次被掳下来，哇，国内的精英分子那些工匠铁匠都被掳去了，所以国内其实就很虚弱，对不对？国势非常衰弱。所以这个耶利米时常以耶和华的话劝西底家说，哎，西底家你要乖一点啊，你不要随便乱造反啊。你看在我们先看到27章，我们下个礼拜会讲到哈，但是我们先了解一下，把这个背景就了解更清楚啊。因为我们今天要看的21章是讲到西底家来求问耶和华，为什么呢？哇，因为巴比伦派兵来打我们，为什么打我们呢？就是因为西底家造反啊。其实他在登基的时候，因为耶利米书他不是按照顺序哈，所以我先把那个顺序给大家看一下啊。二十七章讲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一个小字哈，约雅敬原叫西底家，是叫西底家的时候哈，有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啊，你做绳索与轭啊，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啊，借着那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们，他现在要登基，对不对？登基大典啊，哇，很多外国的使臣来，结果呢，哇，这个是一个，当然登基大典是很荣耀威武的时候，对不对？应该要阅兵一下嘛。结果呢，耶利米干嘛？拿了一个轭干嘛？告诉这些以东王、摩押王啊、亚门王这些来观礼的人啊， 那并吩咐使臣传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生出来的膀臂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我给谁相宜就给把地给他，现在我将这地都交给我的仆人有吗？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所收给他，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哇，在登基大典的时候你做这个游戏太煞风景了，对啊，我是王，结果现在你拿这个恶干嘛？你们要乖乖的归服巴比伦王啊，你们这些以东王啊，这些使臣们也都要这样子啊。啊，那我可以给他一个时间，以后我再来报应巴比伦，但是现在这段时间你们怎么样乖乖的去臣服他啊。后面有讲说，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那邦等等的啊。所以这个一开始他就跟他讲，你乖乖的臣服巴比伦王吧啊。可是偏偏西底家怎么样啊，不想，哇，这个太没面子了。对，我们人总是很骄傲啊，希望不希望臣服跟人家，想找机会的话，哇，那解开那个轭啊。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看到啊，那个后来的结果，有人把那个轭把它砍掉，哇，这个限制太厉害了，对，这个这样子才有气魄嘛。对，可是耶利米就说，哇，这个不是从神来的啊，你这样子把神的话给攻击神的话，那不行啊。所以后来神就惩罚那个做这个事情的人啊。好，所以耶利米已经叫他去甘心顺服巴比伦王，你就没事了，你就可以继续做王啊，国家也不会给你搞得这个样子啊。可是他仍不肯自卑啊，他妄图借着埃及的资历摆脱巴比伦的控制啊。所以在这个形势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那时候巴比伦是跟埃及在争霸啊，埃及在争霸，跟巴比伦他们打了几场战役啊。好，刚开始的时候巴比伦是打赢，他也有巴比伦被打败的时候，所以他有一次被打败的时候，哇，西底家看，哇，这种情势大好，形势逆转。后来巴比伦又在反扑，最后的结果就是因为他判断错误啊，那就背叛了巴比伦。那但是呢，其实巴比伦王使他指着神起誓啊，他却背叛，最后的结果是国家毁灭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人不肯降服神的时候啊，你就没有办法去降服神所量的人啊，量的环境啊。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抵抗，哇，我们这个是很有气节，很有义气啊，很正气啊，什么等等的，其实背地里啊，心里面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神圣的悖逆啊。那你不悖逆神，你悖逆神的话，你就会抵挡神所量给你的环境。但是如果你在神面前柔软的话，你就可以面对这些环境的时候，哎，你都可以，你都可以靠主能够胜过，得到力量，得到安慰。当然我们现在没有巴比伦王在我们身上旁边，但是有我们的老板啊，有我们的上司啊，这些啊。那如果神叫我们说，哎，你要好好的听你老板的话啊，听你主人的话，你要不要听啊？还是要听嘛，对不对啊？神说的嘛，但是神会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啊。所以其实这个信息是蛮有意思的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这里面所讲的啊，第21章，他是在讲到说，西底家打发几个人去见耶利米啊，说什么，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啊。这个是一个恶王，坏王，向来就是不理会耶利米啊，常常在那边逼迫他的。可是现在呢，不行了，对不对？因为巴比伦王来攻击他们，所以这个时间我们这里没有讲在什么时间呀，很可能在他的晚年，因为西底家在位第九年的时候，巴比伦王上来攻打犹大哈，所以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哈。那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带我们，使巴比伦王离开我们上去啊。哇，糟糕了，现在这个大军压境了啊。那以前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啊，有没有碰过这个危机？曾经有一次啊，曾经有一次叫做西西家王的时候，碰到的敌人是什么？亚述帝国啊。如果我们读列王记，我们就读到那段故事啊。亚述帝国是跟巴比伦是比巴比伦再早，它也是一个帝国，它是一个强权，它征服了很多的国家，所以他到的地方每一个国家都被他征服了，包括犹大周围的邻国也都被他征服，其中有 以色列啊，北国以色列，还有那个叙利亚、亚兰啊、摩押，这些都被他征服了。犹大在这些国家当中其实是最弱小的啊，他都被以色列打败，他也被亚兰打败啊。那这些国家都打不过亚述，犹大能不能打过亚述呢？照理说也打不过啊。那这个亚述王上来，哇，派十几万大军，将近二十万大军上来，别的国家都已经被打了，剩下犹大啊，这个地方。在亚述的历史也讲到这个事情，就说这个亚述王上来打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国家都把他抓起征服了，可是唯有什么，唯有这个犹大没有被征服啊。那亚述的那边描述是说啊，我们把他围城围困他，然后他最后呢，后来我们就走了啊，让他像是在笼中的小鸟。哎，奇怪了，什么意思啊？怎么没有把他灭掉？因为亚述是非常残忍的一个民族啊，如果你去抵抗他的话啊，就是你不投降的话，你投降还保你的生命啊，如果你不投降的话，我把城攻破之后，哇，我就会把你折磨啊。所以亚述他发明很多的酷刑，把那些俘虏啊折磨到死啊，有的是把那个泥浆还没有干的时候把人丢下去啦，或者是把你吊起来啊干嘛的，十字架剥皮啊等那些都有啊。十字架的刑法就是亚述人所发明的啊，所以是非常残酷，所以人家都很害怕很恐惧啊，碰到这个亚述的这个帝国啊。可是碰到这个犹大，你要不要抵挡啊？然后这个他开始的时候啊，你读到那个西西家王的那个时代啊，亚述王先派一个使臣过去啊，跟他去恐吓他们啊，你看这些国家都被征服了消灭了，你能够跟我打吗？你要不要投降吗？趁早投降，不投降的话，哇，你的下场如何如何的。那然后就骂着，你们看，你有谁能够保护你？你有神吗？神也没办法保护你。你看他们不是有很多神吗？还不是一样照样被我们征服了。结果这边讲一些大话的时候，那结果西西家王听到了，哇，就撕裂衣服，怎么样啊？然后就跑去找先知耶利米啊，就跟这个有点像。哎，我们这里还有个先知啊，他所找的先知是先知以赛亚啊，找先知以赛亚干什么？就跟他告状，你看这个亚述王来这边哈、哦，然后来谩骂永生神耶和华的名啊，所以你看你能够让他这样骂吗？好，所以后来最后的结果是这样哈，我们看一下在列王记啊，列王记下，西西亚王差人到以赛亚那里去讲哈，十九章哈，以赛亚他就给王信息啊。十九章这边讲到西西家听见就撕裂衣服，这些亚述王他恐吓的话啊，然后就去找这个书记啊，什么祭司中的长老，披上麻布去见以赛亚先知嘛，就跟这个有点像啊。王就差遣这个，你看巴比伦的上来打了，你看就像哎当年亚述这样打啊，我们怎么能够打得过他呢？那所以后来这个以赛亚就说了啊，就指责亚述王，你太嚣张了吧哈！你竟敢来辱骂永生的神哈！那最后你看第三十二节啊，所以耶和华论到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啊，就代表说他不会征服这个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耶路撒冷城。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啊，回去之后他儿子就把他杀了啊。你看到哇，神会不会行奇妙的神迹？
对，
可以啊，一夜之间一个使者就击杀十八万五千人啊。那到底是怎么杀的啊？在历史上有提到这样的事情啊，亚述后来为什么攻打犹大没有成功啊？因为他攻打犹大的时候，西西家王把外面的泉水都封住了，所以他们那边缺水啊。那个地方是山地嘛，没有什么河流哈、啊。然后这么多大军，十几万、二十万大军在那边啊。那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就发生传染病，可能是鼠疫还是什么样？哇，一夜之间死了十几万人哈、啊。所以这个跟这边所描述的很像啊。耶和华的使者，他用什么方式去击杀瘟疫啊？我们讲神击杀的方式有很多，瘟疫也是一种方式，饥荒、刀剑，这个都是啊。所以神可不可以行那奇妙的神迹呢？
可以
哈、啊。所以他求神啊，是不是可以行那奇妙的作为？你看过去我们有这个例子啊，可是过去例子跟现在例子有没有不一样？ 很不一样的。西西家王是个好王啊，西底家王差一个字啊，西西家西底家，那人差很多，差很多啊，一个坏王，一个好王。还有呢，就是这个仆人大卫的缘故，仆人是大卫，现在仆人是巴比伦王，巴比伦是跟神站在哪一边呢、啊？神是站在巴比伦王这一边的啊，所以我们要打仗的话，最好你要选边站，对不对？看你选在哪一边啊，你要看神是在哪一边。如果神现在是在巴比伦那边的话，你要在哪一边呢？你就要跟在巴比伦的那一边啊。但如果神在我们这边，我们就选择在这边，重要的在这里啊。所以我们常常认为说神一定是帮助我们的啊，但其实我们不是要神来帮助我们，而是我们要选择站在神的那一边啊。那所以耶利米就对他们说，你们当对西西家这样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打仗的兵器都翻转过来。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在打仗，到后来呢这个仗不打，那个兵器翻过来啊，要集中在这城，可能说缴械啊，好像就是投降了，不行了啊，因为你打不过他们啊。然后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哇，这个用三个形容词啊，神的怒气、神的愤怒、大恼恨啊，这个都是属于神的审判。审判当然有不同的层次啊，小的有个小的愤怒跟大的愤怒有没有差别？你不高兴生气的时候啊，还不怎么气的时候你打得比较轻一点，很气的时候你可能打得很重，对。所以这表示神的审判越来越重啊，因为怎么讲都不听。以色列人经过两次被掳了还是不听啊，那完了，现在有第三次被掳啊。所以你看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其实还不错，你知道以色列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啊，那被掳的人当中有谁？有但以理啊，那时候也没有城，也没有攻破，也没有抢什么东西，也没有烧杀掳掠啊，那只是说好象征性的，你把圣殿的几个器皿拿过来，不是全部把你拿走啊。所以第一次打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啊，是有一些人被掳到那边做人质，但以理还有王公贵族当中有一些人做人质啊，所以他们对他们也不错。但以理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在朝中做官呢、啊？他为什么能够在朝中做官？因为第一批投降的哈，这批人被掳去的哈，他们是甘心臣服的哈，所以待遇比较好。那第二次的时候被掳是因为约雅敬王他背叛巴比伦，所以他上来打到后来以色列人发现哦打不过了，好，那这个约雅敬后来就死了，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接他位，他儿子接他位之后发现打不过就投降好了。好，你投降怎么办呢？就说好，那巴比伦谈条件，这条件就比较严苛了啊。那这个也是一样，并没有把城攻破，也没有去烧杀抢掠，就说好，你要投降，条件是你的王还有王后那些王公这些全部都掳到巴比伦去，还有谁？你的铁匠、你的工匠啊，那些做土木工程的，因为我们要有很多的建设啊，需要这些人，这些那些有才干的全部被掳去，还有那些军队里面的那些勇士啊，有好几万人都这样被掳到，所以等于说是国内的精英全部被掳去，你要不要投降？他们要投降啊，所以第二次的被掳情况是这个样子啊。所以你看神的愤怒、神的惩罚是越来越重啊。那所以到后来那个大恼恨当中和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啊。以前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有没有用大能的膀臂拯救他们？神的大能膀臂是救他们，现在大能的膀臂是干嘛？敲他们啊。所以这个就是神是公义的。过去啊，神爱以色列人，神要惩罚迦南七族的时候啊，他用伸出来的膀臂去惩罚埃及，惩罚迦南七族，所以啊，我们说他用大能的膀臂拯救我们。可是现在呢，因着以色列人犯罪，神要惩罚他们，所以是颠倒过来，神的怒气、神的大能膀臂都在那里啊。所以其实神有没有能力呢？可不可以拯救我们？可以啊，在以赛亚书59章第二节那边讲到说啊，是什么缘故让神没有拯救我们呢？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啊，不能拯救，他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是因为你们的罪使你们与他隔绝啊。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的经文可以串在一起，从这串在一起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属灵的原则。所以其实因为他们犯罪的关系，最后的结果呢，神会惩罚要击打这城的居民啊， 之前在西西家王说，神必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要拯救，要保护这个城。可是现在呢，神要什么？击打这个城，击打这个居民，甚至我要把这个圣殿给让他毁掉了啊！所以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而死亡。哇，之前亚述王的那个是瘟疫是临到他们了，可是现在呢，瘟疫临到这里的人啊！哇，所以这个是犯罪所造成的结果啊！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城仆百姓，就是在城内啊，用瘟疫、刀剑、饥荒啊，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仇敌啊，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啊。过去神把仇敌交在我们的手中，现在呢，我们被交在仇敌的手中啊。所以巴比伦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啊。那怎么办呢？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死路一条吧。那有没有活路呢？啊，有没有活路？有活路是什么？投降。活路就是投降。啊，神说你要活可以，但是要投降，要不要付代价？要啊。就是，然后你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路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面前，给你选了，你选一样了，啊。”可是你偏偏又觉得你很骄傲，士可杀不可辱，你看你要选哪一个啊？啊，那住在这城里的人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你要留在这个城，就是死路一条啊。但是出去投降的话呢，啊，维克你们的加勒底人必得存活。神还有没有给他们机会？还是有给机会？他们有没有听？他们还是不肯听啊。那所以这里，但是呢，有个条件是什么？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以前神教他们说，哎，有两个东西给你选，现在也是有两个东西给你选。以前比较好一点，以前选两个东西是什么？第一个呢，你要选择听从神的话呢，还是不听从神的话？听从神的话，你就得到恩典祝福，你会得到生命；不听从神的话呢，你会得到咒诅灾难啊什么的。我们选择哪一个？有的就去选听从神的话，有的不听的时候好像也没什么事嘛，对不对？可现在呢不行了，没得选，两条路，一条是死路，一条是活路啊，已经摆在你面前了。所以你看到我们就是这个样子，神给我们很多东西去选。刚开始的时候哇，好像是我们可以跟神讨价还价，到后来能不能讨价还价？已经不能讨价还价。你要活只有一条路，就是把你的生命当作什么掠物，把你的生命当作猎物，就是说啊，你对你的生命没有一个权利了。以前我还有一个权利啊，跟神讨价还价，现在呢一点权利都没有啊。那其实这个也是讲到我们的信仰，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权利啊？我们应该是没有权利啊。耶稣说，如果你爱惜自己生命的，你就失丧生命；如果你恨恶自己生命，愿意把自己生命当作猎物的话，交给哎主啊，我就交在你的手中啊，那不一样，神的恩典祝福就会临到我们身上，给我们这个生命啊。所以看到这个以自己的生命为猎物是很凄惨的一件事情，悲惨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其实告诉我们，这次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权利的啊。那因为这个时候耶和华说，我要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必用火焚烧。就这两条路给你选，你如果还是要待在这个城的话，最后的结果就是死路了啊。但是你要出去的话，只有一个条路，你要投降。投降的话，你的命要交在他们手中啊。那所以就让他选这个啊。后来我们看到西底家王选择是怎么样？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啊，士可杀，不可辱啊。这个如果按照我们中国来讲的话，他是一个勇士啊。可是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是心硬的啊，心里刚硬，不肯谦卑，不肯柔软啊。所以我们看神的道路跟人的道路是不大一样啊。那后来接下来啊，他就讲到说犹大家的王室啊，他说至于犹大王的家，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啊，那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啊，那恐怕我的愤怒临到你们啊。这是对犹大王的警惕啊，因为神的审判是免不了，但是呢，神仍然呼吁这个王犹大王和百姓悔改啊。所以我们看到耶利米的信息有点很有意思的，就是说神的审判明明就是一定会来，可是呢，神有没有叫他们不断的悔改？ 神还是叫他们不断的悔改，不断的引人悔改，可是但人的心里还是刚硬不肯悔改，最后的结果是为自己积蓄愤怒。他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即使在这个乱世的时候，你还是要按照神的原则去做事情，那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就发作了，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我们通常在乱世的时候，我们道德标准就低落了，可是神说不，你在这个时候你还是要行公义的，特别你是做王，你要尽到王的责任。那同样的一样，住在山里和平原上的居民，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你们以为说啊，你们在偏远地方敌人打不到你们，那但是神审判临到的时候是每一个人都逃不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属性跟原则都是不变，在乱世当中神还是呼吁君王善尽他的责任，行公义好怜悯，因为神是要按着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神是很乐意向我们施行怜悯，其实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你知道吗，看到审判的时候其实也不要害怕，你要想到神的什么，神的怜悯，怜悯是向审判夸胜，这个经文大家自己去看，在雅各书第二章十三节，所以你看到神在审判临到的时候，他还是呼吁我们悔改，只要我们心一软，你知道神他有个特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弱点，弱点就是神的心很软，神的心很软，明明他很生气要惩罚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说神啊我错了的时候，我们心一软呢，神的心怎么样，他就软下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会不会赦免我们，
对，
即使我们犯了70个7次，神会不会饶恕我们，还是会嘛，因为神要求我们就是哎，你的弟兄如果得罪你一天70次怎么样，他如果悔改的话，你总要赦免他饶恕他嘛，对不对，神都教这样子要求我们，他何况更不是这样子做嘛，对，所以他要我们就是心软，但是如果审判临到你还是刚硬的话，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神要受下更重的审判，我们看有很多的例子，就是说哇，审判真的临到的时候，这个时候人的心反而越加刚硬，越起神啊，你为什么这样子，神然后就亵渎神，你看在启示录16章，那神的审判临到受的国的时候，哇，大家很苦很痛的时候呢，有没有悔改，那个时候悔改他还是可以得救吗，按照神的原则的话，那个时候他还是不悔改，他不悔改他做什么事，亵渎神，亵渎那有权掌管这灾之神的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看哇，审判临到双子星他下来了之后，美国人很多人的反应是什么，好气啊，为什么这事情临到我们，神啊你不公平不公义怎么这样子做啊？那人的心就更刚硬，但是如果人家知道说哦，神这神手临到美国的身上的时候，那就不一样啊。神柔软，心里柔软的时候，神就会做一些恩典工作在我们身上啊。好，所以这个就讲到说，如果你心里刚硬的时候，这个就会完全的被灭绝啊。接下来第22章啊，那22章他提到有几个王啊，犹大王家的结局啊。你知道犹大末代有几个王，约西亚是好王。那约西亚之后啊，你看我们看讲义好了啊，耶利米提到这个犹大有几个王，在22章这边提到的啊，有一个叫做沙龙，沙龙其实就是约哈斯啊，约西亚死后就是约哈斯接他的位置做王啊，那他只做王3个月，后来就被掳到埃及去啊，那后来埃及就立了他的哥哥叫约雅敬的啊，那他原来叫以利亚敬啊，那后来改名叫约雅敬的啊，那后来约雅敬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叫约雅金的啊，那在这边他被称为哥尼亚或者是耶哥尼亚啊，那这些人他们都是约西亚王的后代啊，所以你看到末代的诸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啊，还有现在我们看到是西底家啊，他们都是约西亚的后代，所以在这22章就提到他们啊，那他们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或者是可憎的事，所以他们的结局都很悲惨啊。那耶利米就警惕西底家啊，你如果不悔改，你的结局也会很悲惨啊。所以一开始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到犹大的王宫，在那里说这个话，说你坐在 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你和你的臣仆啊，如此说，你们要行公平和公义等等的啊。这个王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你看到审判的信息临到这里的时候，为什么布希总统啊，在九一地震之后呢？哇，他的声望马上变得很高，对不对？因为在这个苦难国难当头的时候，你要站起来啊，说一些话振奋老百姓。所以当他讲这些话振奋老百姓，哇，他声望就高了，对不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那同样的是，这个王你要施行公平公义来拯救抢夺这些哈、啊。因为如果王他能够向在神的心向着神的话，神的怜悯恩典就会临到。举一个例子，像那个尼尼微啊，约拿传这个审判的信息给尼尼微的时候，这个尼尼微听到这个信息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哇，他就谦卑哈，好、啊、披麻蒙灰，然后进食，好好好，不要吃饭，吃不下饭了，你们大家都也不吃饭啊。然后那个牲畜也不要吃饭，哎，也披上麻布吧。哇，这个看的实在很好玩，对不对？神看了，哎呦呦，这么谦卑啊，神就后悔了，对不对？不啊，本来说已经开始要降审判了，结果呢，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那个灾降给他们。所以这个是怎么样啊？他就通令全国悔改啊，同样的也是一样啊。这边他说啊，如果你们做这些事情的话啊。必有大卫的宝座和君王在他们臣仆百姓面前等等等等的啊。所以神已经跟他们讲，你只要还是遵行神的话，神的命令的时候，神可以给你保留这个东西啊，让这个王位还是你们还是可以有独立啊，还是怎么样子，有你们的尊严在那里。但是如果你不听这些话呢，我必指着自己起誓，这个地方变为荒场。那时候犹太人哪相信这些话，对不对？怎么可能这边有这么繁华的地方怎么会变成荒场啊？那后来真的是变成荒场。神跟他们讲说，现在审判要来了，你只要尽你的责任啊，你态度谦卑的时候啊，那这样子的话，神会保留给你们恩典啊。那接下来他说啊，我看你如基列，如黎巴嫩顶，然而我要使你变成旷野，无人居住的城邑啊。所以原来这个城是蒙神的恩典。在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再提到耶路撒冷城。耶路撒冷城过去像是王后的位分，后来呢变成哇像奴隶一样啊，像使你然后变成残破败破不堪的这样子啊。那就是神给他讲的原则，就是说啊，如果你能够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啊，神是会让你啊高升，会保守你。但是如果你啊不听神的话，最后呢神会让你降卑啊，因为升高跟降卑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啊。那到时候许多的国民经过这个城就说，哎呀，耶和华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啊？哦，原来他们真的是背逆了神啊。所以我们对神要保持柔软啊，不管神现在是做什么事情，神给我们恩典，我们当然心里柔软。神在审判的时候呢，你我们更要柔软啊，越柔软的话，神就会让我们有恩典啊，让我们从苦境当中就可以回来啊。所以这边所描述的就是一个原则。接下来呢啊，第十节啊，是讲到约哈斯王啊，他说你不要为死人哀哭，不要为他悲伤啊。这个死人是指的约西亚王啊，约西亚不是死啊，这个出去打仗死了吗？一死了之后，他就接续他做王，他根本就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啊，哇一下做王啊，太慌了啊。那他说你不要为死人哀哭，却要为谁哀哭呢？为离家出外的人大大哀哭，因为他不得再回来，也不得再见他的本国啊。因为接下来神要做一个让他们被掳到外邦的啊，第一个被掳到外邦的不是别人，就是他啊，约哈斯王啊。约哈斯王是不是被掳到巴比伦，是被掳到埃及去啊。他说因为耶和华论到从这地方出去的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沙龙啊，一个小字叫约哈斯啊，就是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的，这样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里来，却要死在那被掳去的地方，不得再见这个地啊。所以意思说你不要为你爸爸哀哭了啊，你要为离家的人，就为你自己哀哭啊。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死了的人啊，我们哭一下就够了啊，不要一直为他哀哭。我们看到有些人啊，当他所爱的人离开之后，他一直没有办法从这当中出来啊。大卫很聪明啊，大卫曾经为他的儿子在里面进食祷告，他儿子生了病快死了，一直祷告祷告，后来说哎，儿子死了的之后呢，结果哎，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反应，他不是嚎啕痛哭，他去 吃饭、啊、洗个澡啊，是吧？你要陈福说奇怪，你儿子没死的时候你在那边哭，死了你在吃饭干嘛还不吃？后来大卫怎么说？大卫说、啊、我知道我不能够使他到我这里来，但是我要到他那里去，将来我到他那里去啊。所以我们知道人死是不能复生，他说你不要为这个死人哀哭，要为现在活着的，要为你自己哀哭啊。像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哇，很多妇女在为他哀哭，对，耶稣怎么讲？不要为我哀哭，要为你和你们的儿子，你们和你们的儿子哀哭，因为时候将到，这个地方耶路撒冷又再一次变为荒场啊。所以真的是你要哭的是为谁哀哭？为留下来的人，因为很多的灾难啊要临到这个地方。所以耶哈斯最后死于埃及，他不得再见这个地啊，表示说他离开应许之地，他的名字没有被就是归于尘土了啊，不再被纪念。其实我们圣徒的名是要被记录在天上，要在天上被纪念啊。所以记得我们不是要在这个地上啊，就像是约哈斯最后的结局是被掳到离开他的那个本家啊。好，接下来十三节开始了哈、啊，他讲的是约雅敬王啊，十三节一直到后面啊。那他虽然没有讲他的名字啊，但是他说那行不义盖房啊，行不公造楼，白白使用啊，人的手工不给工价的，有祸了啊。那他说我要为自己盖广大的房，宽敞的楼，为自己开窗户。这楼的户层是香柏木的啊，楼房是单色油漆的，等等等等。然后难道你做王是在乎香柏木楼房增盛吗？啊，你说你做王的目的难道是盖这些房子吗？啊，如果有一天你们做王的话，你第一件事情你要做的是什么？哎，为自己造个宫殿，对不对？你知道太平天国啊，太平天国之乱，对不对？太平天国有几个王？啊，有好几个王，有个叫天王，对不对？洪秀全天王，然后东西南北啊，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西王萧朝贵啊，南王是冯云山，啊，济王是石达开，对，哇，刚开始只有这几个王啊，那哇，当王是很不容易的啊，当王很不容易，所以可是他们后来哇，这个江山大了，天下半壁江山都是他们的时候，这些王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哦，盖一个天王府啊，东王府、北王府啊，什么什么的，先盖大兴土木是这样子啊，而且都是啊，盖得很大很豪华啊，你知道后来。太平天国他们彼此内斗，内斗之后几个王死了啊，东王死了，北王死了啊，还有之前南王西王都死了，哇，啊，济王也跑掉了，现在王只剩下天王一个了啊，那谁跟他打仗？没关系，谁打胜仗我就封给他封王啊，所以后来太平天国封了好多王啊，他们讲好像封了超过200个王啊，刚开始王是很稀奇的，到后来这个王怎么样？不稀奇啊。可是你封王之后，你第一件事，你看到他们这些人性啊，他们现在打仗跟清朝打仗，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打胜仗啊，把那个失土夺回来的、啊。结果呢，他们一封王之后，第一件事情马上盖，哈哈，盖那个王府啊，王府大宅，这个有跟这个有点像啊。约雅敬一上台，他所做的是什么？为自己盖房子啊。第十五节讲，难道你做王是为着要盖房子吗？你的父不是也做这个事情？没错啊，你的父亲也做，但是你先把该做的事情先做嘛，啊，你先行公义好怜悯，先把这个东西做了之后，神会祝福你，你再盖这些东西也不迟嘛，啊，可是他不一样哈、啊，他做了这个事情啊，他讲到你的父亲，就是讲到约西亚王啊，他为困苦跟穷乏人伸冤，那是就得了福了啊，认识我不在乎迟吗？就那么简单嘛啊。这耶和华说的，可是你的眼和你的心专顾贪婪，流无辜人的血，行欺压和强暴，所以有一些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就发生在那里啊。所以这讲到约雅敬的恶行啊。那他做王是怎么做王？是被埃及王扶持，他取代他的弟弟约哈斯做王。那开始的时候埃及王要求他你要赔款啊，打仗说那个赔款列王记那边有提到哈，他就付了很多钱给这个埃及，然后他就是抽税哈，你知道这个钱很多在他的手中，你给埃及是给埃及，对不对？会不会有剩下的？会不会挪用？肯定是有的嘛，对不对？啊，这个为什么这个有些犹太人很多很有钱啊，钱一多在你手上就会有贪腐的事情会发生啊，所以这个他一做的话就是做这个，而且发现哎，我做王 然后不给他们工钱，我可以命令啊。这边有讲的说啊，难道这是你不给工价的吗？对，所以这个他做的事情是很不公义的事，他做了很多恶行啊，所以最后他的结局是很悲惨啊。圣经上那边讲到他死的时候没有人纪念啊，他这边有提到说，好，约雅敬如此说，第十八节哈，人不为他举哀说哀哉我的哥哥，或哀哉啊我的姐姐啊，也不为他举哀说哀哉哀哉我的主，或说哀哉哀哉我主的荣华啊。所以他死的时候是怎么死，那圣经上讲的不是很清楚啊。有的地方讲到说这个巴比伦王上来用驼链把他啊把他带到埃及去了，他就死在那里。有人说他死了归在他列祖列宗那里啊，但这边讲说他被埋葬，像什么埋驴的一样啊，拉出去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之外，所以他不是葬在耶路撒冷那边啊，他是被可能被掳去，掳到一半的时候死了，那人家就随便就把他给随便给丢了啊。所以这是约雅敬王他啊，因为曾经服侍过巴比伦王一段时间之后，他背叛之后引起巴比伦上来攻打，后来造成第二次的被掳啊，这是约雅敬的情形啊。那这个是下一次我们才会讲到啊。所以他的结局是很悲惨啊。那接下来二十节他说，你要上黎巴嫩哀嚎，在巴山扬声，从亚巴林哀嚎啊。这边是一个哀歌的一个形式啊，耶利米的这个预言当中有很多的哀歌啊。他是为谁做哀歌呢啊？他是为耶路撒冷啊，为那里的居民啊。所以这是对耶路撒冷和那里的居民所写的哀歌啊。他们从前是尊贵的，是华美的，可是现在却要降卑，甚至是毁灭啊！那我们看到耶利米哀歌，如果你读耶利米哀歌哈、啊，他是在描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啊变为荒凉的一个情况啊。那这边有提到说，牧人被风吞吃啊，牧人讲的就是君王啊。以色列从前有君王治理他们啊，那现在牧人被掳去了，百姓就会流离失所啊。所以其实以前的时候打仗是你群龙无首，没有一个领袖的时候，你就真的是这个国就没有办法成为国了啊。那耶稣也是一样啊，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时候啊，说神要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啊。过去大家都在跟随耶稣啊，可是后来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大家都四散了啊。情形这个耶路撒冷有点是这样子啊，当王没有了的时候，他们最后也就是流离失所。这边也描述说哈，你有痛苦临到你，好像疼痛临到惨难的妇人啊。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妇人在生产的时候，哇，现在母亲节的母亲节啊，就是纪念我们天下伟大的母亲啊。我们每次过生日的时候都是 Happy Birthday 对啊， Happy 是谁 Happy？
小孩子
Happy 啊，妈妈呢那一天不 Happy， 那天最痛的时候，对，你们叫 Happy Birthday， 哇，我是可痛得很了、啊。对，所以妇人产难的时候非常痛苦啊，他和他的儿子特别是在难产的时候啊，都可能丧命啊。那这个也形容末世的灾难临到的时候，就好像是妇人产难的痛苦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跟马太福音都有提到啊，就像是产难的妇人那个生产的痛苦，表示审判要临到的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啊。好，那接下来二十四节啊，他讲另外一个人啊，叫做哥尼亚，哥尼亚就是约雅敬啊。刚才我们讲约哈斯雅约雅敬，那接下来约雅敬的儿子啊，哥尼亚。那哥尼亚，他的儿子叫哥尼亚啊。那另外一个名字叫耶哥尼亚啊，在马太福音那边家谱那边是提到叫耶哥尼亚的啊。他说：“虽然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啊，并且我将你交给寻索你命的和你所惧怕的人。”手中就是巴比伦王和加利德人的手中啊，这他一上做王啊，很年轻十几岁做王，哇，他做王也不是他要做啊，没办法，他爸死了，哎，做王之后呢，哇，碰到这个围城，那怎么办呢？撑了三个月之后撑不下去，投降吧，啊，他是四十五者为什么俊杰哈、啊，所以他投降，最后的结果好不好？最后结果也不错啊，如果看一下，真的是他投降哈、啊，他年轻的时候投降是哈、啊，然后他跟他的母亲啊什么哈、啊，全部都被掳到里面，他很怕这些人哈、啊。那他说你就是我手上戴印的戒指，我把它取下来，我也必将你和生你的母亲赶到别国，不是你们生的地方，你们必死在那里啊。心中想归回之后却不得归回，悲不悲惨？很悲惨。你听到这个的时候，算了吧， 既然是那么差的命运，我就不啊，我就不信奉这个神了啊。可是他的心如果柔软的话呢，神会不会让他从苦境当中回来？会哈、啊。所以我们看到，虽然他是讲到右手戴印的戒指，比如说他的权柄就被拿掉了，王的权柄被拿掉，他就被降卑。可是你看到哈、啊，在列王记下啊，你看列王记下的最后一章，就是第25章，就在描述约雅金他最后的结局是这个样子的啊。约雅金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这是第二次的被掳了啊。那约雅列王记他是描述最后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毁的情形啊，还有一些人最后剩下的人他们流离失所跑到埃及去了。27节就讲到最后的结论，这是讲到很多年以后啊，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卫米罗达，以卫米罗达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啊，使犹大王约雅金什么抬头提他出监，他原来都一直坐在监牢里面，哇，很可怜，对不对？然后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哇，不得了，给他做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吃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吃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啊。所以最后的结果好不好？
好
好、啊、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结局很不好啊。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自卑，神会让这些东西回转啊。所以神跟他讲说，我把你的权柄拿掉，就好像是你失去了右手戒指被拿掉一样。所以戒指是代表这个王权。记不记得约瑟做宰相的时候，法老说这个事情全部交给你了，那我把我戒指啊托给你啊，所以那你就有我的权利，有我的这个权柄啊。所以他就统管埃及全地。为什么？因为他有那个戒指在那里啊。浪子的故事也提到，对，浪子回来的时候，他爸爸给他什么啊？给他穿上鞋，穿上衣服啊，还是什么？有个戒指，这个戒指是，哎呀，我是爸爸的儿子啊！大家注意看看呢、啊，你们这仆人、啊，你们都没戒指的、啊，别人都没有了啊！你们对我客气一点啊！好，但是这边有讲说，哥尼亚这个人是被轻看、破坏的器皿吗？是无人喜爱的器皿吗？他和他的后裔为何被赶到不认识之地呢？啊，地啊地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要显明这人算为无子。哇、哦，他没有孩子，他绝子绝孙了。以前如果你没有孩子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他到底有没有儿子呢？有哦，你看到历代志上你会发现，哇，他不止一个，还有7个儿子啊！怎么说他无子呢？好，那后面有讲说啊，他写明这个人算为无，算无子，没有孩子，有7个孩子就还算是怎么样，像是没有孩子一样啊，是平生不得亨通，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得亨通，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意思是什么？你虽然生这么多儿子，但是呢等于没有儿子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儿子当中没有一个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后裔，哎，儿子的儿子会不会有一天也做王啊？啊，你要这样算一算，然后算一算算，哎，不对啊，不是神应许说大卫的那个后裔是弥赛亚吗？对，他的后裔，他是不是后裔是弥赛亚吗？耶稣是不是他的后裔啊？家谱里面有没有看到？有看到耶根尼亚，耶稣的家谱里面有耶根尼亚嘛？啊，有没有看到那个经文？马太福音那边有提到哈，我们看一下哈，马太福音的第1章，他的后裔当中能不能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弥赛亚就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啊，你看在第11节哈，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根尼亚，对不对？就是那个哥尼亚哈。那迁到巴比伦之后，耶根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大家知道所罗巴伯啊，就后来不是带领他们回来，然后一直生到后来，有没有？你讲到约瑟，所以这个，哎，这个经文有没有矛盾？有没有冲突？啊，没有冲突，因为他的儿子当中没有一个能坐在大卫宝座上，可是这样传下去，不是传到耶稣去了吗？其实是没有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后代是约瑟，耶稣是不是约瑟的儿子？血缘上是不是？血缘上不是嘛？啊，血缘上他是玛利亚的儿子啊。对，约瑟虽然是你可以追溯到，哦，你是这个耶根尼亚的后代约瑟啊，可是耶稣是不是你的儿子？不是。耶稣是谁的儿子？玛利亚的儿子啊。所以在血缘上来讲啊，耶稣是属于玛利亚的儿子， 马太福音是约瑟的家谱，
嗯，
啊，路加福音是玛利亚的家谱，所以不一样的家谱。因为路加福音是从人的这层面来看，你的血缘在哪里啊？所以发现，哎，他不是大卫生所罗门这样子啊，他是什么？大卫生另外一个儿子叫拿单，啊，所以大卫生了几个儿子，其中所罗门的那个是一直坐在宝座上，继承王位王族，另外的几个儿子就成为平民的啊。所以圣经上讲到说，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有没有冲突？
没有，
也没有冲突啊。可是讲到这个宝座上，不坐在宝座上，就也没有冲突啊，因为耶哥尼亚所生的孩子啊，没有一个是可以坐在宝座上，因为那个是玛利亚所生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预言啊，这个神所命定的啊，都是非常的准确啊。好，接下来啊，那我们看23节啊。23节，从第对不起，23章第1节啊，到第7节，这边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哈。他说：“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在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啊！”耶和华说：“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的牧人，讲到这些王啊，没有尽到他的责任哈。”他说：“你赶上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对你们啊，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的羊群所余剩的从国内招聚来，领他们回归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所以神给他们有个应许，这个牧人是谁呢？他要牧养他们，然后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个很显然是讲到弥赛亚，将来这个弥赛亚要成为牧人，对不对？那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大家看到公义的苗裔，这讲到弥赛亚啊，他必掌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要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什么？耶和华我们的义啊！现在你这个王叫做西底家，西底家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是公义的啊。那现在以后要出来的是耶和华我们的义 Zedek 啊， Zedek 的意思就是公义的意思啊， Zedekiah， 耶和华是公义的。可是西底家这个人却是不公不义，对。可是以后的那个弥赛亚呢，他一定是公义的啊，所以他的名字叫耶和华我们的义 Zedekenu 啊， Zedekenu 就是我们的义啊。所以这个他的名字跟西底家有点像啊，其实是有点反讽，你叫西底家可是却不公义，可是将来神要兴起的那位弥赛亚，他一定是公义的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有意思的，就是西底家的那个时候，神借着耶利米启示，将来那一位要来做王的弥赛亚，他的名字跟西底家很像啊，那他叫做我们的义啊。那圣经上有没有讲到耶稣是我们的公义？
是
啊，在哥林多前书1章30节那边讲到，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啊。那也讲到这位弥赛亚，他是牧人，对不对啊？那羊群的牧人，那过去的牧人是失职的，可是将来的那位牧人，未来的君王啊，他是个好牧人。耶稣说：“我是个好牧人，我为羊群舍命啊。”那后来在启示录也讲到说，他要牧养他们，做宝座的要牧养这些啊，他的羊啊。那这个公义的苗裔，记得是指的弥赛亚啊。那接下来后面也讲说哈，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不再指责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却要指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上他们列国中上来的永生耶和华启示，他们必住在本地。这个之前上礼拜我们记得我们还读过这个，对不对？好，这个话跟前面的16章14到15节是一样的哈，意思就是神的子民还要再一次的经历神的拯救。过去在埃及，神救他们，拯救他们脱离埃及。那这次呢，神要救他们脱离被掳之地，在巴比伦。但是被掳之前呢，是要先经历神的审判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更全面了。神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审判主啊。将来会不会有审判？会。审判要从哪里开始？神的家起手啊。但是啊，如果我们在他的里面就没有问题啊，在审判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站立得住啊。好，接下来从第8节到第40节啊，第8节到第40节讲到假先知 啊，这些假先知们啊，你在耶利米那个时代，真先知只有这个耶利米一个啊，其他的都是什么？哇，都是假先知一干啊。论到那些假先知啊，所以前面耶利米先指出君王的罪之后，接下来他就指出那些假先知的罪啊。当时出现很多假先知，末世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假先知，你知道吗？
嗯，
现在是不是末世？
是
是，现在有没有很多假先知？很多自称先知哈，我不要说他是真是假。就真先知跟假先知有什么差别？
真先知是听神的话，
真先知是说传讲神的话。那假先知呢？
是看看你想说什么，
看看凭着己心，我的心或者你的心，谁的心都可以啊，反正不是从神的心来的啊。这个就是
摩门教的那个创办人。
斯密约瑟
不一样，
好，
他自称是先知，他算不算先知？
我想他是先知，就好像是有很多叫先知，但是是真还是假？你要看那个先知他领受的信息。我们讲耶利米是真先知，为什么？因为他领受的信息是从神来的。那这边有很多假先知，穆罕默德是不是先知？穆罕默德是先知啊，伊斯兰教他们就称他们先知。我们说他是不是先知？
先知，我不认为他先知。
先知的意思哈，先知的意思就是说他领受一些信息，但是那个信息如果不是从神来的，我们就说那个先知不是神的先知，我们就说那是假先知啊。所以你说先知很多嘛啊，很多恩赐未卜先知的人很多嘛啊，算命的、算卦的，哇，可以算到你将来发生什么事情，这也是先知，可是他是假先知啊。所以你讲到就是杨百翰或者谁那些，他们自称是真的先知，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这讯息好不是好像不是从神来的啊，因为神不会讲这些话啊，所以我们不承认他是真的先知啊。所以从这里讲的，在当时有很多假先知出来迷惑神的子民，因为耶利米讲的话他们不喜欢听，神的话他们不要听，他们要听的是什么？哇，你好我好他也好啊，大家都好啊，平安平安的啊。那所以好，我们怎么样分辨这些假先知？你如何去分辨？啊，读圣经啊，很多文士、法利赛人，圣经也很熟，不见得能够分辨。要分辨假先知的方式，只有一条路，因为假先知是从虚谎来的，从谬妄来的，那个是一个灵，对不对？那是虚谎的灵，所以你要分辨虚谎的灵，你要有一个真理的灵在你里面。你如果没有真理的灵啊，你怎么就是瞎子摸象一样，怎么摸都摸不到。有真理的灵就好像眼睛打开你就知道啊，真钞摸多了之后，哎，这是假的，你感觉就不对嘛啊。人家问你说，哎，到底哪看都一样啊，颜色什么厚度都一样，重量也都一样，到底哪什么不一样？感觉就不一样嘛，对不对？你真钞摸多了之后，你一摸就知道是不对。所以如果真理的灵在我们里面常常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虚假的灵进来，哎，怪怪的，对不对？你就觉得不对劲。对，所以怎么分辨？记得你不要想你的头脑智慧去分辨，想有没有方法，让真理的圣灵常常住在你的里面，这样子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是讲到说，论到那些假先知，他们像喝醉了啊，但神就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啊。所以当人不爱真理的时候，圣经上有讲哈，末世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哈，你就会信从虚谎，你一信从虚谎，神就允许谎言的灵进到假先知那边。在亚哈王的时候，哇，有400先知在那边哈，哇，都在发预言，哇，将来你要得胜，有个真先知来了，真先知来讲的话跟他们都不一样，结果呢，真先知说，王啊，你要听真话，我告诉你好不好？我从神那边告诉我说哈，神说，怎么样子让这个亚哈王啊去送命丧命去打仗？那有一个邪灵来啊，就说：“哎，我要一个谎言的灵进到他先知的口中，让他说出来的话哈，谎言的灵去迷惑他。”那神说：“嗯，你这个可以成功。”王啊，我告诉你，谎言的灵已经进到这些假先知、这些你的先知里面，你不要听他们，这是谎言的灵。这个他听不听？他不听，我就只要听到，我把你关起来，看看我去打回来的时候，打胜回来，我再跟你算账啊！就一去他就不回来了，他就死了。可是他已经讲说，谎言的灵进到假这些先知的，原来这些是先知，对不对？可是谎言的灵不是从神那边来的时候，那他们就会受迷惑啊！所以这些假先知他引诱百姓跌倒啊，他们就信从虚谎。 那神也就允许这事情发生哈。那耶利米就深感痛心哈，他说哇，看到这个时候，哇，他说我的心真的是很伤痛哈，很哀痛这样子啊。为什么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因为全地满了罪孽，连带先知跟祭司都是亵渎的啊。以西结书那边有提到说啊，哎，你到圣殿去看，这些人好像很敬虔呐、可是里面呢，他的心里面哇，画了很多污秽的那个爬物，那种拜偶像等等的啊。所以很多表面看起来很敬虔的这些宗教人士啊，可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却是那些很污秽的啊。然后他们是引导百姓走错路啊。所以这些先知不是从神来的，也不是讲神的话，那他们甚至借巴力说预言啊，那做神看为可憎的事。所以现在很多的教会也是一样啊，教会会用很多不合圣经的东西，哎，可是合乎有些好像科学啦什么东西的一些东西的哈、那这些东西哈、在神的眼中是看为可憎的啊，而且他们所讲的话是出于己心啊，出于自己的心或者出于人的心等等的。所以耶利米就警告百姓不要听这些假先知的话。那他们虽然有先知的职分跟恩赐，可是说的话不是出于神啊，而是随自己的心说那些人爱听的话，他和神的心意相反。所以他们本来是可以被神使用的，神也耶利米也说哈，其实神也可以来使用他们的哈，说预言的。可是呢，他们因为随从己心，最后他们是被仇敌利用了哈。那他们以梦幻为预言，看到百姓做一个梦啊，啊，如何如何的，是不是神有一些信息给他们？有的是哈，因为神他是无所不在，他会借着梦啦、或言语传递他的信息啊。所以这些假先知会听到，哎，你做了什么梦啊？等等的，有些梦信息也是真的是从神来的，而他把他给曲解了啊，所以偷窃他们的神的话，用神的名说预言、假预言，所以让百姓走错了路啊。所以如果你里面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话在你里面啊，顺服的心的时候，你所做的是越做越糟糕，即使是那些信息是从神来的，你都会把它给弄错了啊。所以这边也讲到说，最重要的是那个来源，从神来的，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啊。如果你不是神所差来的话，你所说的话都是出于自己啊。如果你是从神来的话，所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神所命定，一定会成就。但是如果不是从神来的话，那个结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所以耶稣也跟门徒讲，很简单，你要看假先知怎么去分辨，从他结的果子就可以了啊。你看不到他里面，你看看他的果子，过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了，跟一个人相处久了你就知道了嘛啊。当然你还是如果还是个认不出来的话，表示问题不是那个假先知问题，谁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真理没有在我里面，你还是看不到啊，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啊。好，那这边接下来就说哈，耶和华的末世啊，这边讲到33节到40节哈、他说无论是百姓或先知或是祭司，如果问你啊，耶和华有什么末世呢，你就对他们啊，什么末世啊，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这边有讲的很多的末世，有没有末世末世末世啊，我们把它翻成末世啊，这翻得会比较好啊。原文的意思是重担啊，重担。以赛亚书常常会用这个字来讲啊，就说耶和华的启示临到他身上，耶和华的末世，但其实是耶和华的重担啊。那阿摩斯，大家知道阿摩斯是一个先知，阿摩斯的意思就是重担。其实你知道神的话临到你啊，好像是一个烫手山芋，你知道什么叫烫手山芋？哇，这个话临到我，我不能一直留在这边，我要把它释放出来嘛，就像一个重担，对不对？你把话讲出去之后呢，哇，你有没有觉得什么重担就很轻省，对不对？神可能给你一句话，那这个句话一直闷在你里面，如果你一直不把它宣讲出来，哎，你宣讲出去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说不出来轻省的感觉，对不对？所以耶和华给我们的默示啊，有时候是这个样子啊，就是要我们宣讲出来。那后来的人也讲说，哎，我有耶和华的默示，我有这个，我有那个啊。那耶利米说，你听到这个默示的时候啊，你就告诉他啊，这个重担呢，你说这是重担吗？你说你这是启示吗？才不是呢，我要把你丢掉哈、啊。其实他就是有点讽刺他哈、啊。他说什么末世啊，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们，第33节后面啊，所以意思是这个意思啊，表示说在当时耶和华的末世，这个已经被假先知滥用了， 就像我们现在也会滥用，哎呀启示性的话语，哎呀这个恩高什么什么啊，但如果真的不是你滥用的话，神会来管教我们啊。所以神就指出说，好，他们自己的话哈，要成为他们自己的重担啊。神没有说的话你却说有，那你要不要对这个事情负责？你就要对这个事情负责，这个后来就会变成你的重担。所以他在这边就翻译成重担哈，说个人的话哈，说的话必成为自己的重担，在第36节哈，这边提到哈。所以你要讲你的末世启示等等的哈，但是如果不是从神来的启示，最终的话不只是成为你的重担，你也要被耶和华撇弃啊。那我们也看到末世哈，有一个叫假先知，有兽，有撒旦啊等等，他们最后是结局是丢到哪里去？硫磺的火湖里啊。所以这些假先知最后也是被丢弃，丢到硫磺的火湖啊。那翻过来我们看啊，如何分辨真假先知啊？假先知他也可以行神迹异能，甚至也能够知道过去和未来的事啊。神允许他们存在这世界上，为的是要试验神的百姓。哦，你不要以为说哇，撒旦很厉害，他做这个事，神允许啊，因为《生命记》13章那边讲，我要试验你们啊，我要叫一个人行神迹奇事，可是讲的话是什么？是跟神的话是违背的话，看你是看到神迹奇事，还是听他所讲的话啊。啊，我要试验你们哦，看他那个神迹其实应验，但是试验你们的心，因为神看重的是我们要不要遵循他的话哦。所以如果你要分辨真假先知，第一个你要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啊，你立志遵着神的旨意行，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讲的话是不是出于神。耶稣来讲神的话，对不对？百姓在那边说，哎，你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耶稣说很简单，你要知道我的话是不是从神来的，你只要立志遵照神的旨意行，你就知道我的话是不是从神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原则啊，所以立志要顺服，我们就可以知道啊，这个是不是不就这样子就不会受假先知的迷惑啊。末世将出现很多的假先知，那要认出他们，就是认出虚谎跟谬妄的方式，就是借着你要认识那位真实的，就是真理的圣灵啊。如果你不爱真理的话，神就让他们生发错误，叫他们信从虚谎，最后就会定罪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不能怪假先知啊，要怪谁？
怪自己。
怪自己，对。所以以后如果你听一个人讲的话啊，那个先知说了，哎，对不起，那是你的问题啊。好，最后我们来看24章啊。24章讲到两筐无花果啊，是讲到这个以色列的神的子民有两个命运啊。那耶利米看到异象，两筐无花果，说到什么呢？这边有讲到哈，说到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他们被掳去，这是第二次的被掳哈。然后呢，这个时候他说这件事情以后，他看到这两筐无花果在耶和华殿的面前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一筐是好的，像是出熟的，出熟的意思就是要献给神的啊。另外一个呢是坏的，到不能吃的，你自己都不能吃，你能给神吗？神也不要，他是被弃绝的啊。他说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留在耶路撒冷，另外一个是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他们的命运不同，将来的结局也不一样啊。一个最后的结果是好的啊，最后的结果是不好的啊。那他就讲到这个两个无花果的意象啊，无花果其实就是象征着神的子民，以色列子民啊。它是6月的时候成熟，是夏天所结的果子啊。耶稣也曾经讲到末世他要来的有一个征兆，你看到无花果树什么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人子近了。我们现在说耶稣快来了，为什么说耶稣快来了？因为他讲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以色列有没有发嫩长叶？有，以色列复国了，这个就是发嫩长叶的一个征兆之一哈。那两筐无花果树放在圣殿面前是要献给神的，只有出熟的才可以献给神啊。坏的话不仅不能献给神，也必须要丢弃。所以意思说属神的人可以进到神的国，带到神的面前，另外一个呢要丢掉，丢到垃圾桶那边去啊，被关在门外或者被烧掉啊。所以在神面前等候审判，好的要收在仓里啊。记不记得耶稣讲的那个败子麦子的比喻啊？所以果实要收到仓里面去，那些碎秸呢，那些败子呢，最后的结局是烧了啊。 所以就讲到这个有神的子民最后两个命运就是这个样子哈，恶人，一个是恶人，一个是义人，义人就是进到神的会中啊，恶人最后的结局是被烧掉，会被灭亡，像糠皮一样啊。所以后来这个哈、啊，这个被掳去的犹太人，你看第四节，耶和华的灵到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太人、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到加勒底人之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同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啊，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必不拔除。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啊，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所以看起来好像很不好的事情，被掳的犹太人。那他们虽然好像是受了神的惩罚跟管教。可是神却看他们是好的无花果，啊，就好像我们原来是个罪人，对不对？可是最后的结果，我们却蒙恩，啊，成为这个神的出所的果子，可以献给神啊。这边讲到神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他们虽然好像是被拔出、被拆毁，对不对？可是神却建立他们啊，神却栽植他们啊。这个告诉我们说，哈、啊，神。他所撕裂所打伤的神一定会医治，神一定会缠裹啊。那最后他们的结果是他们要认识神，蒙神的保守啊。所以从这里当中就看到说，我们即便是受被神惩治管教，但如果我们能够心归向神，结果会是好的啊。但如果我们是这个不归向神的话，那最后的结果是就更糟糕。我们看另有个经文啊，在生命记啊，我们知道生命记是以色列人哈，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摩西写的哈，摩西已经看到一件事情，什么？将来以色列人他们会被掳啊。第三十章哈，第三十章第一节啊，他说：“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一切咒诅都要临到你身上，当你不听神的话的时候，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追念祝福的话。”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我今日啊一切所吩咐你的，听从他的话，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有没有看到哈、啊、我们被惩罚了，被审判了，可是我们如果回转归向神，还有没有机会呢？还是有机会啊。我们讲说啊，审判来了，我们好像没机会了，诶，到被掳之地你还是有机会悔改啊。你看神的恩典是那么大啊，他会救你啊，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让你回转过来啊，让你从分散的万地那个遭聚回来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讲到神的爱啊，神的恩典，它是这样子的啊，那么的深啊。那这些坏果子呢啊，接下来就讲那些坏果子，你们这些哈、啊、这些人留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啊，耶和华说，我必将西底家和他的首领，第八节啊，以及剩在这地的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和的那个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的、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这些很骄傲的，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肯投降的死硬派的啊，很自由的啊，自由的斗士啊，我们称他们自由的斗士。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灾祸啊，在我赶逐他们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在那个地方灭绝为止啊！所以这边讲到说哈、啊，好像是现在是自由的，可是最后的结果却是很悲惨。好，我们就好像是这样子啊，他们享受最终之乐，只是暂时的，终究呢，这个东西是不属神的，他们最后的结果是被灭绝啊。那被没有被经历掳掠的人，表面上看起来是自由的。可是内心却是刚硬啊，神就任凭，神一旦任凭的话，神就不再怜悯啊。那至于被掳者啊，他们在神的面前自卑柔软，就得到神的怜悯啊。那这些自由的人，他们最后的结果是在外邦啊列邦万国中被抛来抛去，受凌辱、笑谈、讥刺、咒诅等等的啊。所以我们看末世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你如果是不属神的，最后的结果很多的灾跟着你啊。七印啊，七号、七万各样的灾啊，一直神行完他的审判为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想到相信我们的神，他是掌管 天地宇宙万物，他是施恩怜悯的神，他也是审判的主啊。他的原则很简单，神的心怎么样？很柔软啊，所以我们的心也要怎么样？很柔软。那如果我们硬的话呢？神会比我们更硬，对不对？啊，所以他就不连续啊。所以怎么样？我们要选择柔软啊。好，最后我们看结论哈。神的百姓哈，在神的眼中原来是尊贵的，他们如果敬畏神，遵行神的旨意，神就使他们作首不作尾哈，居上不居下哈。然而因着悖逆，神的子民就被掳到外邦，以自己的生命为掠物啊，你才能够存活。那神借着环境让他们降卑，使他们的心柔软，回转归向神，神就再向他们施恩啊。因为神的原则，神是阻挡骄傲的人啊，施恩给谦卑的人。那耶利米宣讲投降的信息，对骄傲的人来讲的话没办法接受啊，对我们这些好有民族正气气节的人没办法接受啊。可是呢，我们也看到一件什么，这是一条蒙恩之路啊。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的时候，神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啊。我们投降也不是向着人投降，我们向着神啊，因为神叫我们投降我们就投降，对不对？那神叫我们起来抵抗，我们要起来抵抗。在末世的时候，也有一些人怎么样，宁死不屈嘛，他们虽至于死怎么样，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啊。神如果叫你说你要坚守你的信心的话，你就不要投降，你就对杀灵身体不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啊。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听到神的声音啊。所以神在什么时代都会对我们说话，只要我们的心能够柔软向着神啊，我们就会听到他对我们的说话跟他对我们的指引。好，我们就讲到这里哈。